不着不成器，亲子撇步游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欢迎又来到了每个礼拜四晚上九点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节目，很高兴与您空中再次相会，我是主持人云云，非常开心哦。我们呢上次呢就探讨了关于过动儿跟天才之间，究竟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过更人道更自然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呢？在过动儿的部分呢，因为有人都说天才都是极端的，不是好就是坏，甚至于呢会说他们是怪胎，而过动儿跟天才之间呢有画上等号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上个礼拜呢经过了我们人权协会的这个高雄分会的这个执行长季执行长跟我们呢分享了一些他们在接触的个案当中，他们采取了一些比较人道的方法，然后呢帮助了孩子找到了属于他适合发展以及生活的空间。那所以环境是不是给孩子非常非常的重要呢？适度的陪伴也是孩子所需求的，所以爸爸妈妈身为我们身为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是不是透过适当的陪伴？陪伴在我们现在呢，据调查显示，住在呢城市的孩子，跟爸爸妈妈看起来虽然是朝夕相伴哦，但是呢，却呢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叫做质与量是不相等的。也就是呢，我们现在孩子其实长期处于隐性的失陪状态，隐性的失去陪伴的状态哦。所以我们要来谈谈陪伴会不会是因为孩子没有完整的这种陪伴跟关心，导致于我们孩子现在有这么多的注意力不集中、过动，乃至于其他妥瑞氏等等等等的一种延伸出来的这些心理性的疾病。因为很简单的，人在没有被爱以及被关心的状态之下，他会去做出很多吸引人注意的这些行为跟动作。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因为失去了关心跟陪伴的这个过程，导致于衍生出这么这么多的文明病？在我们饮食探讨之后呢，怎么吃出聪明，怎么吃出好的情绪力，以及怎么吃出天才，我们现在要来谈的就是陪伴的品质。那我们来刚刚要提到就是隐性失陪的状态，那看管陪伴陪同就等于是陪伴吗？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来探讨说陪伴以及如何慎选，帮孩子慎选陪伴的这个对象哦，也就是说我们在托婴的时候呢，我们给孩子什么样的对象。对，我们刚刚提到嘛，三种隐性的失陪，你会不会是其中的一类呢？是不是看着他、管着他、陪着他，就等于是陪伴呢？我们在就是收集一些个案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位全职妈妈，她呢，当初呢，就是为了呢，要能够方便照顾她5岁的儿子，所以她就辞掉了外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的一个非常高薪的职务哦，然后转型呢成为了一名经营护肤品的这个直销商。那他除了呢平常就是外出拿货之外呢，基本上他都会在家里面一边呢来照顾孩子，一边呢透过我们的手机微信啦、LINE 呢来呢跟他其他的朋友来做联络。但是在这样的陪伴过程当中哦，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说，这个陪伴的质与量到底相不相等？这位 妈妈她就说，她说虽然啊，她自己整天都跟孩子在一起，但是其实除了吃饭之外呢，其他的时间呢、啊，大家呢几乎都是各忙各的。何谓各忙各的呢？这个五岁的儿子啊，在妈妈呢，利用手机的这个通讯软体的时候呢，就是 Line 啊，或者是画成 APP 或 WeChat， 基本上他都是跟什么作伴？哎，看电视啦，滑平板啦，哦，小小的年纪啊，他呢不仅自己可以从网络电视上找到自己想看的节目，并且呢也懂得如何从苹果应用商店来下载自己喜欢的小游戏。这是现在的孩子非常非常厉害一点，你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是非常会使用3C产品呢？嗯，啊，有时间陪伴子女。现在呢，我们都是属于在一种假性的陪伴之下，花了很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是呢，却缺乏了有效的沟通。这是我们当下最普遍的一种精神上的失陪。嗯，我们呢，精神上并没有陪伴他，但是我们的人却是坐在孩子的身边哦。啊、哦，那我们来想一想，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不少的父母都会把陪同视为陪伴，因此，嗯，他们，你爸爸妈妈，你们是不是有可能就是一边带着孩子散步，一边来滑手机、看新闻，然后听财经？但是呢，面对孩子的互动需求，却怎样？却表现得十分的应付啊、敷衍啊、应酬啊，甚至有时候会失去耐心哦，言语粗暴的让孩子说啊，你自己去那边玩啦、啊，会不会呢？是不是我们都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哦？那另外呢，我们要提到的另外一种失陪的状态，就是命令、讲道理、说教就等于陪伴吗？嗯，有一位先生哦，就爸爸，他有一位上了四年级的这个女儿，虽然呢工作是比较繁忙，但是这位爸爸呢，他对女儿的教育啊，确实讲非常非常的用心哦。放暑假之前呢，他就呢，为了女儿来制定了一个暑假的学习成长计划，于是乎他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等等等等等，一直到礼拜天，每天呢都有非常固定的日行程表哦。每天呢下班之后呢，虽然呢这个爸爸非常非常的累哦，所以呢他回到家虽然怎样很累。爸爸妈妈，我们真的哦，回到家其实都很累，但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检查孩子白天的任务完成了没有。哦，听起来爸爸妈妈和孩子好像都很辛苦哦。嗯，于是这个女儿啊，就开始怎样偷工减料，因为啊，这个压力说真的太大了嘛，对不对？好、哦，那这个爸爸呢就。怎样只能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的跟女儿讲了各种大小道理，从优秀的女孩一直优秀女孩有什么样基本的修养，一直来谈到效率的重要性啊，甚至谈到好的学习习惯会影响你的下一代呀、啊所以啊你要很重视啊所以这个爸爸呢为了要让孩子能够明事理，嗯，他觉得这个是爸爸妈妈的责任，所以不管平时啊自己工作怎么忙怎么忙哦，从鸡叫做到鬼叫哈、啊，还要做到下下叫，然后呢苦干实干要做给天看，不止呢在公司呢非常努力的工作之外，回到家呢还是非常的尽责，想要做他的爸爸这个担任好这个角色哦。所以呢他就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的说教啊、哦，所以呢看起来是很有效率的亲子专家，可是呢这种命令说教的方式啊，效果往往是这样，适得其反。孩子会把父母的话当做什么耳边风，所以父母说的越多， 孩子呢进步的就会怎样？孩子进步的就会越少哦。好，那呢，是不是物质满足就等于是陪伴呢？有一些爸爸妈妈会给孩子呢一些物质陪伴，对不对？好，就是什么都满足他，什么都买给他。哎，这里呢，我们来看啊，就是像有一个我们来举例，有一个妈妈，她呢工作也是十分忙，一个礼拜六天呐、啊，每天几乎都是每天早上七点半之前就要出门上班，晚上七点半之后才会下班回到家。那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女儿怎样？她的女儿往往都还没有醒过来，所以呢，晚上回家的时候呢，这女儿啊也往往已经睡了。所以这位职业妈妈呢，职业妇女啊，这个妈妈就说，她自己之所以这么拼命，其实就是要给女儿最好的。从女儿的用品、奶粉、衣服，乃至于到玩具，几乎呢清一色呢都是要透过怎样？透过海外代购，都是舶来品哦。好、哦，大家如果说呢，只是靠爸爸一个人他上班赚钱呢、啊，这个日子呢就会过得非常非常的苦哦。所以这个妈妈啊，她就觉得说，他就是要很认真、很认真的来做这个，赚钱，用物质来满足代替亲子的陪伴。这也是哦，现在呢很多父母亲也会犯的一个问题哦。所以究竟这样子的一个创造物质的这个努力啊、哦，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那对孩子的成长而言，高质量的亲子陪伴是要带给孩子什么？孩子心理的养分。这心理的养分会比进口奶粉，会比进口玩具，会比进口衣服啊来更的重要100倍、1000倍，甚至上万倍。所以高品质的这个亲子陪伴，是可以让孩子变得自信而有力量的，也是可以让孩子呢，他可以树立什么积极的，而且呢能够有温度的一个人际的关系以及生活的态度。他相对的也会变得更有责任心，这个责任心呢，不只是把自己照顾好，也是怎样，也是可以把身边的人照顾好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心。所以呢，让孩子变得有梦想，也可以有激情哦。啊、哦，这也是我们一直要想要去养成的部分，对不对？所以呢，陪伴为什么会变成现代爸爸妈妈的难题呢？因为呢，爸爸妈妈的深度陪伴其实就是孩子最好的亲子教育。在这个陪伴过程当中，就是只要陪他聊聊天，陪他玩，陪他做一些非常非常适合他的一种休闲的过程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去干涉他的学习哦。就是其实我们在前几集，就是刚开始节目成立的前几集，就已经说要不要陪读。陪读你可以陪他看绘本，但是不见得要来干涉他功课上成绩上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不要再说我很忙，也不要说我不懂等等这些借口。只要陪，其实是要真的给予孩子心灵质量的这种陪伴，而不是说只是人陪在孩子身边，然后没有用心去关注和参与孩子的活动哦。那我们呢就要来想想看说，那现在的家庭啊，很多都是双薪，可能孩子从生育者就是生产出来，他还在襁褓当中呢，我们就已经把他托育给保姆。那如何呢来慎选这样的一个良职保姆？因为保姆就等于取代了爸爸妈妈，给予孩子在陪伴的过程养成他的一些生活的一种习惯。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呢就要来探讨如何慎选保姆，如何慎选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的环境。 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对啊，如果说呢，我们孩子呢自出生之后呢，爸爸妈妈因为呢都必须要上班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要帮孩子慎选保姆，对不对？我们要整个托育的这个对象究竟是谁？如果呢我们不想要把他托给我的婆婆或者我的妈妈来帮我呢照顾孩子呢，那妈妈呢或者是爸爸呢又不能在家来做一个全职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来养育孕育这个小 baby 哦，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慎选保姆？其实呢我们看到新闻上常常在报道有一些有问题的保姆哦，导致于孩子死亡啊受伤啊，我们看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心痛。连续剧终极一般有一个丑角叫金宝山啊，有没有？金宝山那个就是张浩明，其实呢他呢专职行销，而且还当起演员。他在外商工作的老婆，因为为了孩子，怎样，现在的爸爸妈妈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费跟生活品质嘛，所以呢要赚足够的钱，所以 也没有办法任何一人来离开这个职场哦。所以夫妻俩认为要去选相同理念的保姆，才是呢双薪家庭维持亲子关系以及品质的好方法。所以呢他们呢就在家里的附近哦去找了一个邻居妈妈，这个邻居妈妈大概50几岁，她这个邻居妈妈每次只收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而且呢这个邻居妈妈本身是一个合格保姆。她对方呢这个保姆啊就开出条件哦，就说孩子呢不可以过夜，也不可以怎样，也不可以在这里过周末，3岁呢就交回给爸爸妈妈，而且呢不可以插手保姆的管教的方法跟条件哦。这个保姆非常非常的有想法，那您也可以透过一些探讨啊，这个后面我们待会再来谈。那于是呢这个小孩呢就托育了2年之后呢，依然跟爸爸妈妈的关系这样非常非常的紧密哦。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张浩明啊，他还是每天晚上都可以陪女儿洗澡。那这个妈妈因为常常工作好出国工作，所以呢也很在意啊，让这个独生女啊怎样让这个外人来带嘛。所以这个外人就包括什么保姆啊或者是其他人。所以啊这个妈妈因为长期出国，会不会我们刚刚提到就会给孩子很多很多物质上的一个享受，所以她就会顺手买礼物。那因为呢她也非常认同这个保姆的理念，所以夫妻两个也不介入这个孩子在保姆家跟同侪的相处。好，所以其实孩子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保姆都会处理得很好啦。而且呢他们呢也透过一个联络部，然后让爸爸妈妈知道孩子呢在那边呢是过的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所以你要如何去慎选保姆其实很重要哦。那邻居透过邻居的分享，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好保姆呢？或者是透过合格保姆的过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保姆呢？我们可以从社区里面开始去想哦，有谁适合的。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辨别说这个环境适不适合，这个保姆适不适合。那我们来看一下保姆收托的这个注意事项哦。第一呢就是去到保姆家的时候呢要看看环境适不适合孩子。那标准有几种标准呢，我们从眼见为凭嘛哦。所以就来看看采光是不是好的，不要阴暗潮湿，环境是不是通风。不管呢我们的 baby 啊宝宝有没有需要爬行，这个地板的整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一个称职的保姆，她每天都会擦地板哦，而且呢，不有没有玩具以及消毒环境消毒的时间？好，那她的方法是怎么去执行，怎么做？因为孩子常常啊容易流行性感冒啊，那可能呢这些接触性的细菌都会导致我们的宝宝呢，一直生病不断哦，就没有办法很健康、很阳光，然后体力非常好的去玩耍，然后接触，然后让因为透过玩耍来成长的更健康。再来呢，就是有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地上，因为这样都会造成宝宝在这个环境的使用上的一些危险。还有呢，这窗帘，如果啊窗户有窗帘的话，就要留意我们窗帘绳的高度以及安全。好，孩子会不会去玩这个窗帘绳，然后导致于危险？还有餐桌有没有桌巾？有没有？云云这前几集有提到嘛，就是常常冬天吃火锅啊，或者是爸爸妈妈上菜之后呢 ，baby 刚好在爬学爬，然后学走，会扶着桌椅走的时候呢，他就会去拉桌巾，一拉呢，整个汤水热汤啊，滚烫的火锅就往头上淋下去哦。所以呢，适合的这个环境呢，餐桌是这样，不要有桌巾的，因为啊，他伸手一拉桌巾的时候，就是东西就往他身上去砸了。那再来呢，就是这个空间够大吗？开放的房间有哪几个？那游戏跟睡眠的配置又是如何？零碎的东西多吗？是在宝宝伸手就可以拿到的呢？伸手可以。就是伸手可及，有没有放很多杂碎的东西？再来，厨房、楼梯，这些危险的地方有没有设置门栏呢？那睡觉的地方是不是安全呢？游戏间跟房间有分开吗？再来，有没有安装监视器？因为呢，我们现在非常非常的方便，透过 eWatch 的设置，其实从手机就可以看到监视器哦。那其实监视器也是当意外有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可以调出影片来看，看看究竟是什么问题产生哦。所以呢，这样子也比较能够清楚的知道。还有我们也可以呢跟保姆来聊聊天啊，可以发问或留意的问题哦。我们可以怎么去发问呢？好比说问说保姆的经验啊、年龄啊、身体状况，他有没有执照，有没有参加系统的保姆，那目前呢收了几个孩子，本身呢有没有养宠物，那他收这个养照顾小孩的这个理念是什么？例如说小 baby 哭了他会抱他吗？因为每个保姆的理念不一样哦。或者呢跟其他比较大的孩子那一起收托的时候啊，宝宝如果有状况的时候他会怎么处理呢？其实呢这个也可以透过跟保姆呢交谈沟通当中去了解，可以知道去观察在现场保姆跟其他的孩子在说话的时候他态度好不好，会不会不耐烦，那平常保姆家的人口有哪些，家人的素养又是如何，收托的孩子是一个人还是也有其他人也在家好比说保姆的先生会不会在家，保姆的先生会不会抽烟他会不会帮忙照顾孩子，对孩子的一个整个特性啊，孩子的身体啊，或者是习惯啊，他的熟悉度如何，技巧啊，态度又怎么样，保姆平常照顾孩子会出门的时候他会把孩子交给什么人来照顾呢？那平常会带小 baby 出门吗？照顾孩子的时候他的饮食这吃饭是如何准备呢？等等等等哦。还有宝宝在保姆家一整天的作息他会怎么样的来安排哦？活动有哪些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哦。所以呢原则上就是说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应该要帮宝宝呢来设计一个联络簿，其实这个联络簿啊现在网络上都有哦，也可以来参考看看哦。那包括呢保姆对孩子的教养问题啊他最重视的是哪些，他会建立哪一些的规定常规， 以及呢培养孩子在哪些生活自理上的一些观念，包括打人啊，使用暴力啊，有没有自理自己玩收拾玩具啊，他要有爱同学，要有礼貌等等这些规范礼貌上的建制哦。然后对孩子呢会不会有同理心等等等等。那如果说家长跟保姆意见相左的时候，保姆他究竟又会怎么样的来处理呢？是，那所以呢，让孩子呢能够去了解到说，在陪伴的过程里面，然后呢，爸爸妈妈可以去慎选这样的一个去替代陪伴的这个人员的素质和涵养哦。云云今天其实呢，来探讨这个主题是，我们其实在陪伴的过程可以去养成孩子真的去知道说自己被爱、被关心，然后。满满的可以承受那份关心的时候呢，孩子的成长他就不会有一个洞，也不会有缺憾哦。所以怎么样才是理想的爸爸，什么样才是理想的妈妈？当我们因为双薪家庭现在这样子一个工作的过程里面非常非常的辛苦去创造经济条件跟财富的同时，我们的孩子其实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我们呢要怎么样去让孩子呢在对的环境遇到对的人，然后呢得以能够被用对的教养方式去照顾他。所以我们刚刚呢其实也讲了非常多关于怎么慎选保姆哦，就是如果可以我们在社区里面去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保姆来照顾 baby。 那我们下次呢也会来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探讨他在怎样的一个理念哦，来成立呢属于这样的一个托婴中心。因为呢这位执行长呢他呢本身呢有三个小孩好，就是呢他每生一胎呢他就呢有一个新的理念出现，然后呢建制了一个新的事业体，所有的事业呢都环绕的不外就是妈妈跟孩子、女性以及小宝宝这中间的一个产业价值哦。然后他也希望呢透过他的一个理想和理念来创造属于更有爱、更知性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创造属于像家一样的感觉，让孩子呢在满满的关爱之中来建制属于他自己自律的一个行为，然后呢能够去懂得同理心，懂得呢跟人际之间的一个良性的互动。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不断的一些分享，让呢爸爸妈妈能够知道如何呢帮孩子慎选好吃的东西，而且呢又是营养，然后呢慎选保姆，慎选孩子托育的一个环境哦。这样子呢让我们自己在爸爸跟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能够呢符合自己的理想，孩子也是一样符合自己的理想哦。那孩子呢的成长也是非常理想，他的陪伴的过程是不是只是陪同，而是真正的一种非常有质感的陪伴。那所以我们来讲说，新闻上常常会讲到恐怖的这个保姆哦，就是你要如何去找到一个对的环境真的很重要。有一些保姆呢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真的是孩子在那边受虐，我们真的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孩子有时候新闻一报道出来，真的在呼应前面的话，就是真的好心痛好心痛哦。他不只不过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宝贝，那因为呢爸爸妈妈在选择取代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呢找了保姆，然后希望呢孩子能够得到充足充分的照顾，殊不知呢因为一个选择不恰当，却断送了孩子的生命，让孩子呢再也没有呼吸的可能。这样的过程我们就希望不断的呼吁，不断的呼吁所有健康，所有的健康心灵都能够具足这样的一个品格概念。不管是保姆的 付出。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对，我们刚刚呢就提到了关于这个保姆的部分哦，关于呢我们在托育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如何慎选帮我们照顾 baby 的这个人，或者是帮孩子来慎选这个 baby 可以在这里就是玩得很开心的一个环境呢，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环境之下，孩子可以是快乐的、健康的，而且呢心理非常非常丰富的成长，这个是所有爸爸妈妈真的会满心的来期待的，对不对？所以呢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来邀请呢这个非常非常具有理想抱负的这个妈妈哦，她呢也是一位女性的创业家，他呢开设了，台中的朋友就有福咯，因为呢这位静怡呢，胡静怡执行长，其实呢他是将这个托育中心哦，托婴中心就设置在台中市的西屯区，就是我们的知爱家哦，他这个呢环境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好，充满着温暖、明亮、干净，而且呢非常的宽敞，所有的环境呢以及这个床啊都透过呢非常适合我们小 baby 成长的自主的快乐的一个成长过程的一个设计，让孩子自主性的睡觉，自主性的起床，这样子爸爸妈妈是不是充满期待呢？我们下礼拜啊就请我们这个胡执行长来分享哦，他当初设置的一个理念跟呢为什么要跟所有的爸爸妈妈共创对宝宝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不惜呢投资这么大的一个心力在这里建置这样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环境。真的面对着这个公园哦，你要想孩子呢在2岁之后可以在这个公园里啊这样跑啊跳啊，享受这一片绿地青青草原，我们的孩子心胸会有多么多么的宽阔，而且呢在环境里面呢二楼呢也是一个艺廊的呈现，让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什么，生活在充满艺术的环境哦，所以呢从小就具有了审美的一种素养跟培养。所以呢我们来除了介绍了说下个礼拜我们会邀请的特别来宾，以及介绍他所提供的这个空间来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就要探讨说我们如何透过适度的陪伴选择陪伴者，如何当一个好的陪伴者，让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不至于因为失陪而导致于他在心理上的一个缺陷所以我们呢待会儿呢就继续来探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下，我们的理想妈妈应该这个角色要怎么来当，理想爸爸这个角色又应该来当。是啊，那理想的妈妈这个角色要怎么来诠释呢？现代的理想妈妈，现在的妈妈不再是这样，不再是50年代60年代忙着煮饭啊，忙着洗衣啊，而是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朝着快乐而有智慧的母亲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迈进哦。那要这样子又要能够兼顾育儿跟工作的双重角色，我们呢除了白天呢将我们的孩子呢托育给非常非常优质非常非常优质非常非常优质，因为很重要，所以云云要讲3次哦我们要来慎选我们的优质保姆以及托育的环境之外呢，聪明的现代妈妈 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呢？云云呢可以给你下列的建议哦。第一就是呢，家事要分工效率化。谁说家事一定是女人该做的呢？所以我们首先呢要去评估在生活跟环境资源呢来着手，有哪一些家电可以来帮忙做家务的，哪一些家务可以花钱集中请专人来代为办理的，哪一些是家中第一重要又非得要马上处理的。所以聪明妈妈，理想的妈妈就是不要让家事占据了太多的时间哦。好，那所以呢，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要怎么样请家电来帮忙家务，要怎么样花钱然后集中这个家务啊，请专人来代办。再来就是家中有什么是第一重要非得要马上处理的。所以呢，这样子列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变得非常的有效率，有时间，而且很美丽。好，还有呢，就是呢，身为妈妈，这个本身啊，我们母亲本身的人格也需要弹性，然后要弹性哦，不但呢要能够掌握呢父母应该要有的权威，也要可以这样跟孩子呢建立朋友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成为孩子他在成长过程的一个知己，能够呢去了解到孩子的世界，孩子呢也能够把你当作朋友来了解爸爸妈妈的辛苦以及爸爸妈妈的优点，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呢？所以在有弹性之外呢，应该这妈妈我们就一定要先具备什么幽默感，对不对？具有幽默感的妈妈比较容易啊化解在这个教养过程的挫折，因为教养过程会不会有挫折？有啊，气死人啊。所以呢，在这个能够有幽默感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用轻松的方式来表达对孩子的一种期许，让孩子呢能够呢自己能够了解，而且孩子的成长跟这个期许当中呢，孩子也会有弹性，比较呢有一个空间呼吸，孩子也不会感觉他是被压抑的。但孩子不会感觉被压抑，首要就是这样，爸爸妈妈啊，妈妈不要压抑自己哦，因为呢也要适度的这样来跟家人表达自己的压力，自己的需要，能够在家人相互的体恤之下，问题呢相对就能够怎样迎刃而解啊。啊，所以呢不要压抑自己的同时呢，也要怎样，要懂得自我庆祝。什么叫自我庆祝啊？因为每个小孩呢他都有不同的这样成长模式跟不同的学习反应，所以呢妈妈我们可以学着哇欣赏孩子的成就，然后呢认同自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妈妈，因为呢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尽力给孩子最好的了，所以呢也就这样子呢可以呢让自己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好，为自己保留一点空间，就是呢让自己跟孩子中间有一个更宽广的成长领域，不要太严肃哦，把自己呢就关在哼我就是妈妈的这个角色啦，所以呢这样子呢会过度的严肃的来看待自己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然后孩子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就有了压力产生了。那这样的一个自由跟弹性的过程当中，孩子呢就可以塑造出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特质的呈现哦。包括呢 孩子就可以发挥他各种的潜能与特质，让他在未来的世界当中哦，不管是男孩或者是女孩，他都可以在未来的这个世界里面都可以跟任何人相处得非常非常的自在，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活跃。这也就是呢我们其实在陪伴的过程，然后自己的定位以及期许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外乎就是会期待这些过程啊，对不对？那其实好，我们刚刚讲完了妈妈，那是不是也有爸爸的这个部分呢？有啊，爸爸一直以来好像都是家里面妈妈很头痛的这个角色问题，对不对？现在的爸爸其实已经也不再像是以前只是喝茶看报纸的角色而已啦。从家庭的生态发展来看哦，父母呢其实在孩子生命这个初期，也就是襁褓当中，他究竟可以透过怎样的过程来跟孩子相处呢？现在的爸爸呢再也不是像以前只是怎样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进了门呢就把鞋子拖鞋送到脚边让他套了就走进门，再也不是这样的过程了。所以从家庭的整个生态发展来看呢，爸爸在孩子生命初期啊，如果可以成为主要的照顾关系，哇，那这个对家庭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啊。所以现在的优质爸爸首先要先学会什么换尿布泡牛奶还会帮宝宝打嗝妈妈在忙的时候呢宝宝就是你的啦，你可以跟他有紧紧贴着心对心，然后鼻对鼻啊，就在呼吸之间呢一呼一吸之间呢去品尝你跟孩子的亲密关系哦。所以呢爸爸要趁早能够参与父亲的这个角色，然后呢这样子除了要让可以让妈妈有一股强大的支持感之外，夫妻关系会怎样，会非常的和谐。而且孩子在3岁之前啊，如果爸爸可以投入照顾而建立良好的这个依附关系哦，孩子呢就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社会认知跟表达的能力。我再重述一次哦，3到6岁的幼儿，他会开始跟外界接触比较频繁，然后他也会学习跟外界的互动方式。但是呢，他如果说从生活当中呢得到爸爸投入的互动，这样子比较多的话呢，就可以示范去教导出来的这样的行为模式，我们的孩子就会展现出更好的一个社会认知跟表达能力。所以亲子之间的分工哦，也是对孩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哦。爸爸妈妈在家里的分工状况啊，会明显的去影响到孩子性别角色的态度。所以父母家务分工模式越现代化，孩子的性别角色也就会更具有现代化。我们就要建议爸爸平常要怎样主动的多参与家务，因为呢参与家务妈妈有时候也不要说就不让爸爸参与啦所以妈妈也要对于爸爸的参与要多鼓励多肯定，碗洗没干净没关系，反正呢再洗一次就好啦所以呢也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呢置身于怎样两性平等的一种融洽的生活环境当中，从小呢就建立两性平权的观念，对于未来的世界呢他也就更能够去适应哦。所以同时呢国外的研究也指出来啊，因为父亲的角色如果是越传统的，长大之后呢子女呢他对于角色的态度也就越传统，反之呢越现代我们的孩子性别角色态度跟家务分工概念往往是承袭于家庭哦。所以呢家庭教育很重要，陪伴很重要，陪伴中家庭的分工很重要。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问题当中，就可以去影响到我们孩子的一个成长跟人格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哦。好啊，那期待呢下次呢跟大家再来分享更精进的一个节目内容，拜拜。